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又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今天我们导播送给大家哦，这个时间呢，这一首陈势安的《故意》哦，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呢，哦，最近哦，这个很多的广播，都有在放这首歌，我、哦、然后让大家呢来听听看，哇，他这个其实这首歌里面的那个含义哦。我发现有很多人喜欢拿来唱，诶，包含我们楼上哦。好，当然呢，我们也要回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了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陪伴大家的是林秀明检察官。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这个假性财产犯罪。什么叫做假性财产犯罪呢？好，怎么去认定它？其实它是有一些案件的哦，包含了检察官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假性财产案件的案件，那包含了怎么样去这个提醒。那因为这个假性这两个字，大家都会想说，假性是不是它不见得一定是会成立或者是不成立。好，这个待会呢我们再来请检察官来跟大家解释。我们先看一下生活法律大观园的部分哦，在数位验证呢信任透明中，我们这一次的法务部也办理了一个司法联盟建制应该是司法联盟建制及标章发表会。好，这个建呢是键盘的建，然后去建制它，这是推动所谓的科技化法务部。那么让整个证据监管还有数位证据怎么样去保存更有它的制度化。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取材民间高科技业者已经非常十分普及的一个区块链科技术。所以呢，从110年度的1月18号的时候，就主动的去邀请司法院、台湾高等检察署、法务部调查局、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我们就推动的一个叫做司法联盟链。那这五个初始的会员呢，他们就紧锣密鼓的一直在开类似这样子的怎么样去重整。那么在110年的10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就共同的去达成了一个很大的共识哦，就是说怎么去确认，然后后面怎么去处理它，包含了呢，这个期间我们还加入了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那它是科技法律研究所，那包含了科技部，那么所属的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个科技的协力合作单位，那么变成一个叫做国家级区块链的一个平台。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依照推动的期程，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个所谓的政务链与区块链的交响曲第三乐章。他就会想说，哇，怎么跟音乐有关哦？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把它变柔性，好，对，用变柔性的方式。那司法联盟建制及标章也同步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发表，那么以迈入一个新纪元，让大家了解说在整个司法改革里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处遇。那包含了就是我们这一次呢有看到了很多，就是说怎么样来把它变成是一体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司法联盟建呢，它主要就是希望说人民可以互信，他可以相信政府，也可以相信自己的一个机制，那公民做一个对话的一个实例，也就所谓的案例。那当然这一次呢整个的一个怎么样去把人力原本要耗费非常多的，然后把它缩减。好，然后再来就是时间上，我们常常是在跑公文啊跑流程啊会不会啊，所以就浪费很多时间，然后怎么样来去把这个时间节流，然后再来就是省下我们正在开所谓的司法时间，还有人力跟程序成本。好，这个部分呢也比较特别。那当然我们也是一个属于独立的啦，那么我们现在也跟这个经济部的智慧财产局申请了一个叫做 BJET 一个这个标章。那这个主要呢这个 BJET那么这个标章呢，就是未来呢只要看到这个就是司法联盟链，它是一个缩写。好，那么让大家也可以比较清楚，那我们也会有时常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来把它让大家了解整个的一个我们正在怎么样去做在未来呢，不管是在民事上面啦，刑事上面啦，或刑事诉讼啦或都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是由我们的整个司法联盟链呢来去做运作，那整个的效益就会把它更缩减，然后呢诉讼的成本呢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实体的经济效益。好，就符合大家的一个公平公正好正义的期待。好，这个是正在努力的方向这个大家正在做的。好，这一次法务部呢为了增进矫正领导干部，那包含了职务，那昨天我们有讲到有一些这个变动，我们不会一次变动，我们会这个循序渐进的部分。那么为了活络整个一个机关的这个交流，包含了这个配合嘉义黄明强点座就典狱长的退休，然后包含了考量我们相关有很多的人员还有专业能力的一个面向，所以呢我们把新任跟所属的一些调动的机关呢统一办理所谓的联合交接。那么当然也肯定我们正在这个严峻疫情的时候，我们监所的一个坚守岗位，那当然我们的矫正业务也会配合整个国家的一个政策来把它变成一个社会稳定前进的一个力量，鼓励大家打破旧思维，开创新格局啊。好，很多呢好的政策怎么样来去延续，不好政策如何把它改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是一样秉持着一个就是如何协助呢送人复归，这是我们的职责就我们的工作之外，也是我们共同要这个努力的方向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受用人在衔接这一块，还有就是回归于复归家庭，复归于社会的部分。好，另外呢在台湾高等检察署为了打击毒品犯罪，那么我们有联合了我们16个地检署，那么有26个司法警察，总共搜出了144处的一个单地点查获贩毒70大麻，总共102人，查扣有大概是81株的大麻，那么总共的重量是1801公克那么还有603包的毒咖啡包，那这个是在中和地区也逮捕了32名的毒贩。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包含了有很多的药头 还有就是吸毒犯，那么依照毒品罪来做移送法办。那另外就是大麻最近呢也透过了网络哦，快速成长，快速的扩散。那么为了阻绝整个一个大麻的流通啊，所以呢还有包含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诶，其实我们种植大麻的人很多诶，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挖掘使用大麻的黑数？司法警察单位除了查获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些涉及这个贩涉毒品的全面呢，我们用加验大麻的反应之外，还有就是7月11、12号我们发动了一个叫做击落麻毒专案哦，那16个地检署、26个司法警察单位搜索144处，包含了被告有102人。那么当然在这一宗里面有很多的不法人士，他们都是用网络社交通讯软体，那么来做交易买卖。那买家卖家呢都是遍及全国哦，真的是很大。那在台中、台北、台南、高雄哦，这16个地检署呢，我们是同步发布的，同步启动的哦，所以呢，请大家，尤其是在这一段时间哦，如果真的这个有闻到这个异味啦，或者是说，诶，你觉得这个有怪怪的啦，请你要勇于哦，来跟我们派出所啦，或者是警察局啦，或者是这个1968都可，诶，对，19就等于是我们的这个查气专线也可以啦。那或者是呢直接拨打110也 OK 的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不会说不清楚说噢、哦、我多一分的这个担心跟关心哦，其实也可以让自己呢生活的会更安全齁，就有很多人都会处在这个危险地带，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害怕说，诶，我讲的话会不会我会遭受到什么样的这个不，就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啊等等，其实不会。其实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慢慢都做得很好了，所以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呢也可以透过很多的一个管道哦，来让很多的这个情治单位啦或者是警政单位呢可以更多的了解。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呢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大家不知道的生活法律。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林秀明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什么是假性财产犯罪哦。那么当然我们要开放023712922，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了解之外呢，也赶快来让秀明检察官呢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要赶快来让秀明检察官来聊到的，就是什么是假性财产犯罪。大家会误认为说假性的话，我可能没有犯罪哦，我也可能有犯罪。那到底什么叫做假性财产犯罪？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既然叫假性，所以它就不是真的财产犯罪啊。那我们实务上常看到，就是这种假性财产犯罪，它本质上是一个民事的债务不履行的事件，那没有涉及到刑事案件。但是因为债权人他想要把债务人找出来解决债务问题，所以他们通常他们就会走刑事案件的程序，把这个债务人当作刑事被告，然后提出一个诈欺告诉啊、背信告诉等等，然后迫使债务人去出面去开庭，然后这种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去解决他的债务问题。那因为这种案件事实上没有涉及到刑事案件，只是单纯的民事债务履行。那这种案件通常检察官也都会不起诉处分，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假性财产犯罪。
嗯，是。吴先生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叫做这个假性财产犯罪？
特别提出来是因为这种案件在我们在侦查实务上真的非常多。我这边提出一个统计数，在109年9月法务部有做一个统计啊，就在近十年内这种财产犯罪有113万件，那其中诈欺案件就将近一半哈，52万件，那起诉的只有16万件，那不起诉多达33万件，就是将近一半都是不起诉处分。那其实这种不起诉处分对检察官来讲，其实检察官的重点工作是在行使国家刑法权去追溯犯罪。那这种大量的这种假性财产犯罪不起诉，其实耗费的侦查资源实际上非常的多了哈。那债权人是透过这种用以刑逼民呢，我们叫做以刑逼民，用这种刑事案件去处理民事事件哈，事实上是把公权力当作是私人讨债工具的一种。那整个刑事程序事实上是被滥用，国家资源是被滥用的。那相形之下，其实检察官因为处理这种大量的假性财产犯罪，势必会压缩到他要去处理真正属于犯罪的案件，那他的侦办能量就会被萎缩，那影响到一个今日侦查跟国家刑法权的行使。
嗯，是。林小姐说这个会不会是就是之前有一些这个企业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公司行号啊，他会去用这个所谓的民事变刑事的方式，或刑事变民事的方式去做提告，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对，因为刑事程序是不用钱的，那民事事件他需要缴裁判费，所以有时候债权人就会便宜刑事，去用刑事案件去处理民事的事件。
嗯，是。不过倒是可以让大家了解怎么样去认定认定是假性财产犯罪案件。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有跟这个实例，我们可以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我先用诈欺案件来说好了。像我们在刑法上认定诈欺案件，它有几个要件啦，就是说第一个，被告主观上他必须说意图为自己不法所有或第三人不法所有，那客观上他必须要适用诈术的行为，那被害人因为这样的诈术行为，所以他陷于错误才交付财物，把财产交付出去。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被告他用的方式不是诈术，也不是会使被害人陷于错误，那就不会构成诈欺罪。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上常看到，就是说很多人欠钱不还，好比方说某甲向某乙借了钱，那某乙债务时间到了，居然某甲都没有还钱，那某乙就说啊，那就来提告诈欺。那通常检察官就会问说，那你为什么认为某甲诈欺啊？哦，因为他欠钱不还。那光单纯的欠钱不还这件事情不会构成诈欺，就我刚刚说的，我们诈欺罪必须要在借款成立之初，就是他借钱的时候是不是用诈术让你陷于错误而去同意借款。所以我们就会去考虑这些。如果你只是单纯说啊，他欠钱没有还，或者货款没有付，那事实上这种债务不履行的问题，纵使他是恶意的，但是因为在债务成立的时候你不是因为他有适用什么样的诈术手段让你陷于错误去交付这样的财物的话，那其实事后的债务不履行都不会是构成我们这边所称的这个诈欺罪嫌。
是。不过倒是法务部他自己本身呢他就有跟这些所属机关，就所谓的我们各个地检署嘛都有在处理这个所谓的假性财产犯罪案件，我们也有做了一些方案，对不对？
对，他有一些参考准则，比方我刚刚提的债权，在借款未还的案例，他就举说，像这个如果被告一开始并没有否认债务啊，只是因为借款之后可能后来债务发生变化，比方他变没有钱了，或者说他事实上已经偿还的部分， 或者是已经偿还全部，那或者说哎告诉人其实哎你就是为了赚他的利息钱所以同意借款，或者之间就有一个信贷关系是亲戚朋友啊，通常我们检察官在处理这种在借款纠纷也会问说哎那你为什么愿意借款给他啊，因为他是我朋友啊，他是我亲戚啊，我就相信他，那因为你是因为基于相信而去借款给他，跟他有没有使用诈术这个行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哎这样行为就不会构成诈欺罪，就是我们会认为他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财产犯罪。那又如像这个货款也是这样子，就积欠货款案件也这样，所以我们会去考虑说哎被告跟告诉人之间是不是本来就有业务上往来，
是
然后可能因为做生意难免会有一些风险嘛，那后来可能被告可能因为经营不利啊，或者是疫情关系啊，这个生意不好，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付款，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回推说他当初跟你订货的时候他是有试用诈术让你陷于错而去同意要交付货物这样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财产犯罪，它可能就是一个假性财产犯罪。
是，
对，
柯小姐想请教一下，以这样的一个假性财产犯罪案件如果真的是被判定确责的话，它的刑责重吗？
因为是假性财产犯罪，通常这种案件我们检察官就会不起诉处分，那为了让检察官可以节省时间去处理这种大量的假的财产犯罪，
真的会浪费时间呢。
对对，所以因为这种案件真的很多，我刚刚有提到其实像我们处理的诈欺案件将近一半都是在不起诉，那其实检察官耗费这些资源一定会压缩到自己办其他案件的那个能量这样子，所以在法务部它就有一个我们简化处理这种假性财产犯罪的一个改进方案，刚刚有提到，那其实我们处理方案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简化处理程序，所以这个案件通常我们检察官收到这种看起来疑似是假性财产犯罪，不会构成真正的不会起诉，不会构成犯罪的案件通常检察官会先传告诉人来问明说，哎，你告他诈欺的原因是什么？比方只是单纯，你就说单纯借欠款没有还，或者单纯的货款没有给。或者说，哎，我当初就是因为相信他，他并不是真的是用什么样的诈术手段让你陷于错误。那这种案件，通常检察官在问问告诉人，大概就心里有个底，说啊，这种案件其实只是单纯的一个民事债务纠纷。那这时候检察官就也许可能就不会找被告出来来讯问。所以一般债务权人都会想说，哎，我就是透过刑事案件让检察官去把被告找出来，把债务人找出来。那通常检察官处理这种假性财产犯罪，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其实如果显然不会构成犯罪，检察官是可以不传讯被告的情况下就可以结案的。
对，
那这种案件其实就检察官就可以快速处理，所以千万不要把检察官当作讨债工具，把债务人找出来，因为是行不通的。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官认定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一个假性的财产犯罪，那我们在书类写作上面其实也可以简化，我们就不会像一般的不起诉处分书写漏漏等这样子详细叙明所有的理由。我们通常可能被告跟告诉已经和解啦，或者说已经撤回告诉啊，或者很明显就是一个假性财产犯罪，没有客观上没有适用诈术行为，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就写一下不起诉的理由这样子。对，就不会详细写了。
我真的这一点要提醒我们的民众真的不要把这个检察官当作这个好像他就是应该的因为你都没有看到那个一个铁桶一个铁桶那个跌到这个天荒地老我也等到了天荒地老
是，其实还是要提醒啊，因为其实民事纠纷还是要走民事程序，像其实我们有很多民事解决方式，比方说你可以像这如果觉得
乡镇啊，我们
有
调解委员会啊，
太久你可以先走那个调解程序，跟乡镇市调解委员会都有调解程序，或者说你有本票，或者是一些证据资料，其实你可以申请执行命令，或者是申请本票裁定或者说在诉讼过程中和解都是一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而且民事案件通常会有时效性，他说你为了走刑事案件结果最后还是换得不起诉处分书，反而会影响到你真正这个民事救济的程序。
对，而且你的诚信我们就给你打个大叉，
对
我说我对一个大叉，因为已经造成很多人的困扰，而且呢你是浪费了很多人的资源。
对
因为这个查下来真的很
没错
时间了。
对，
这个真的。
另外，我们要提醒，就是说，其实每一种金钱交易，其实本来就存有风险。
是，
对，借钱借，你要同意借钱给别人，或者参与投资，或者是买卖交易之类的，它本来就是一个风险。
是，
我觉得就听众可能要注意，要怎么样去做风险的预期跟风险的管理，不要事后因为没有。 得到预期的投资报酬，或者欠款不还，就走刑事案件程序。反正每个人在从事交易行为的时候，应该要自己谨慎小心。
嗯，是哦，这个猪妈妈说谢谢你，对。这个哦，这个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还蛮理性的哦，然后有些哦真的是也很感恩，因为让大家可以了解哦，就是说检察官的工作哦真的量多哦，然后我们也把实体告诉大家，也把一些专有名词，像今天教大家的这个假性财产犯罪，我相信大家呢也长知识了，了解了哦，在某一些程度之下，哎，为什么会变成说检方变得好像是白手套，是专门在讨债的哦？不是哦，哈、哦，不要误会一场哦哦。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林秀敏检察官，我们都习惯叫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嗯，拜拜。
谢谢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